嗨，大家好，欢迎收看财商学频道。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要与大家分享一个重大的金融市场事件——南海泡沫经济事件。这个事件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金融市场崩盘案例，对金融市场的安全性和稳定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关注。在本期节目中，我们将带您了解南海泡沫经济事件的始末和背景，以及其对金融市场和投资者的影响。作为现代金融市场的鼻祖之一，英国伦敦股市见证过无数跌宕、狂热、股灾和危机。第一次重大危机发生在300年前，史称南海泡沫。南海公司是一家身份特殊、业务创新的英国海外贸易公司，实际以金融投资为主业，1713年开始在伦敦股市酿出泡沫。1720年春夏，南海股价骤升急跌，股市泡沫破裂，触发政坛动荡，同时也催生了市场监管、政府行为约束、潜在风险控制等现代金融市场要素的公共讨论。后人研究还发现假新闻对泡沫兴起和破裂所起的作用。南海泡沫破裂，当时舆论哗然，各界群情激昂，政客义正辞严地要求展开调查，挖出元凶。南海公司董事会成员被批判国欺诈，被传召到议会出席问讯。文人墨客以诗歌、檄文、讽刺漫画和舞台戏剧抨击市场和那些被认为的始作俑者。英国财相一度被关押在伦敦塔。风波最终平息之后，南海泡沫成了金融丑闻的同义词，逐渐又成为经济学一个专用名词，只脱离常规的投资狂潮引发的股价暴涨和暴跌，以及之后的大混乱。不过，即使到了今天，经济历史专家们仍找不到南海泡沫之后经济陷入长时间衰退或持续低迷的证据，因此有人认为它就是一桩金融丑闻，因为各种原因被夸大成传闻中的危机。要了解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需要先回顾一下现代金融市场的出现和早期的混沌状态。据史料记载，伦敦金融市场的诞生跟1688到1697年那场欧洲大陆上的战争有直接关系。那场战争被称为九年战争、大同盟战争和其他一些名称，起因是法王路易十四在欧洲大肆扩张版图，遭荷兰、瑞典、神圣罗马帝国哈布斯堡王朝、英国和西班牙等国结盟抵抗。为了筹集战争资金，英国统治当局从1690年开始在伦敦逐步建立具有现代金融市场元素的证券交易市场。1694年成立了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并开始举债，发行了汇票及一种带有承诺付款的代金券。当时还开始盛行彩票、年金、股份公司、保险公司以及各式各样的赚钱理财计划。欧洲大陆上，荷兰和法国金融投资业发展迅速，跟伦敦遥相呼应，伦敦金融市场就在这段时间积累了大量财富，不断壮大。1713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结束，根据乌德勒支条约，英国获得向西班牙控制的南美洲贩运奴隶的权利，每年一船黑奴，为期33年。作为回报，英国允许西班牙进入英国皇家非洲公司控制的非洲西海岸所有的英国之殖民地。这时，南海公司已经成立2年，公司全名大不列颠商人与南海及其他美洲各地通商并促进渔业的公司，主营业务是海外贸易、股份制。泡沫背后的真正原因很复杂，南海公司跟政府做了一笔交易，从政府手里买断西班牙南海贸易的合同，然后政府发行的国债都打包交给南海公司管理，每年付利息。买了国债的人可以把票据拿去折换成南海公司的股票，从政府的债主变成南海公司股东，不再拿债务利息，改拿分红股息。国债不能买卖，但南海公司的股票可以交易，政府则把自己的债主从无数公众变成一个南海公司， 南海公司的创始股东包括财政大臣罗伯特·哈利 （Robert Harley） 和一位曾经经营彩票的金融家约翰·布朗特 （John Munt）。布朗特因为创办南海公司，后来还封了爵位。南海公司与老牌奴隶贸易公司皇家非洲公司合作，从大西洋向南美运了数千名奴隶，还得到皇家海军护航。这更加深了公众对南海公司得到政府撑腰的猜测，因此对他的股票更放心更热切。到1720年夏天，南海公司的股票被高估，带动大市上涨，其他公司的股价也水涨船高。部分原因是许多新手进入股市盲目从众，还有一个原因是当时法国股市崩溃，不少投资资金流入伦敦，助燃了伦敦股市泡沫。但是南海公司向股东承诺的南美贸易活动和丰厚利润始终没有真正兑现，而公司的行为也越来越像一家银行开始借钱给自家股票的潜在投资者，以维持市场需求，推高价格，巩固泡泡。史学家爱丽丝·马普尔斯 Alice Marples 博士指出，当时卖给投资者的股票数量是实际可以交易股票数量的一倍多，从新股东手里得来的钱被用来支付向老股东承诺的高额股息。现在有人形容那就像18世纪的庞兹骗局，金融泡沫一旦开始膨胀，在一段时间内会迅速吸引更多各式各样的投资者，包括新手和投机者，股价被迅速哄抬到无法持续的高位，然后遇到最后一根稻草，或因为某个偶然契机开始暴跌。南海公司的股票从1719年到1720年底，股价飙升10倍，于1720年8月触顶，然后断崖式跌落，到年底跌破初始价。当时的人们没见过这种惊心动魄的跌宕。据一位谷物和自然哲学家威廉斯托克利 William Stokely 在艾萨克牛顿爵士的回忆录1752年所述，1720年9月，南海公司股价第一次垂直下跌后，世界正处于极大的困扰之中，成千上万的家庭被毁。这次股市崩溃最令人惊骇之处是社会各个层面几乎无一幸免，投资巨大的精英阶层成员和机构受打击尤其严重，包括皇家学会，还有曾担任皇家铸币厂厂长的物理学家艾萨克·牛顿 Isaac Newton。 但是也有幸运精明的投资者在这几个月的股市跌宕中找准时机有所斩获，比如文具商托马斯·盖伊 Thomas Guy 在南海公司股价从峰值跌到一半时出售自己的持股，赚了一大笔。1721年用这笔钱在伦敦泰晤士河边建了盖伊医院 Thomas Guy Hospital， 载入史册。牵涉面如此之广的金融灾祸，议会不能不展开调查，然后发现内幕交易和贪污贿赂的证据。公司几个董事受到惩罚，包括位居内阁的高官，他们受到弹劾，私人资产和物业被没收用来补偿投资者，剩下的股份分配给东印度公司和英格兰银行，负责将国债打包给南海公司管理的财相艾斯拉伯 John Islip 被撤职并一度监禁在伦敦塔。最后新上任的第一财政大臣罗伯特沃波勒 Robert Walpole 通过巧妙的政治手段安抚公众，为王室和金融业止损，而南海公司继续运营。一直到1853年，南海泡沫经济事件的影响和教训。南海泡沫经济事件对金融市场和投资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和教训。首先，这个事件让人们更加认识到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和风险，也加强了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和制度的要求。其次，南海泡沫经济事件也教训了投资者，让他们更加警惕和谨慎地对待投资计划和风险。投资者应该更加理性和客观地评估投资计划的可行性和风险，避免被夸大的承诺和高调的宣传所诱惑。另外，南海泡沫经济事件还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和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和启示。事件发生后，英国政府和监管机构开始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和制度进行改革，加强了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和监察，提高了市场的透明度和公正性。 也促进了金融市场的稳定和健康发展。所以，南海泡沫经济事件是一个典型的金融市场崩盘案例，也是一个深刻的教训和启示。通过对这个事件的了解和认识，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和风险，也能更加警惕和谨慎地对待投资计划和风险。同时，这个事件也促进了金融市场的改革和发展，为市场的稳定和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在这里，我们也希望提醒各位观众，在投资理财方面一定要谨慎和理性，不要被高调的宣传和承诺所诱惑，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风险承受能力来评估投资计划的可行性和风险。同时，我们也希望各位观众能够开启小铃铛，订阅并分享财商学频道，让更多的人受益于我们的分享和知识。谢谢收看，我们下期再见。